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我们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天的信息当中跟您分享了父亲的这个话题，那今天呢会有新的一系列小故事推出来跟您见面。真儿特别的渴望在最近我们透过读诗篇的每一天的经历当中，我们很深的可以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也可以体会到上帝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况，目标都是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的爱，也能够将他美好的爱活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当中。好，今天呢我们先来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全新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受苦原是与我有益的，感谢您，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苦乐相伴，以至于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原来您创造我们的时候并不甘心我们受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在主人的整个菜园子里，就属苦瓜最丑了，黄瓜、丝瓜、西瓜、冬瓜和香瓜，甚至地瓜和赖皮大南瓜，都让苦瓜觉得他们要比自己漂亮得多。丑也就算了，苦瓜的味道也不怎么讨人喜欢，所以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喜欢它。主人常常招待很多小朋友们来园子里采摘新鲜的蔬果，其他瓜果菜蔬都或多或少受人关注和欢迎，唯独苦瓜总是没有什么孩子们光顾，这让苦瓜非常的自卑郁闷。每次主人来照管修剪浇灌打理它的时候，它都面露忧郁之色，总是欲言又止，这一切主人都看在眼里。有一天，当主人拿着修枝的剪刀出现在园子里的时候，苦瓜再也按耐不住了，它向主人大声发问说，主人，主人，这不公平，您为什么把我造得这么丑啊，还让我味道这么苦，根本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想再做苦瓜了，我要做一个甜瓜、香瓜、蜜瓜，反正就是不想做苦瓜。 主人好像看穿了苦瓜的心底一样，笑而不答，继续修剪苦瓜藤的枝叶。这下苦瓜着急了，以为主人没有听到它的呼声，就第二次再发出请求：主人，主人，你听到我心底话了吗？我真的不想再做苦瓜了。主人这下才停下手中的工作，微笑着问苦瓜说：不做苦瓜？好吧，你想做什么？
我想可能香瓜比较合适我吧，香瓜长得光滑漂亮，又好看又好闻，吃起来也让人由口到心都是甜蜜的滋味。
主人看着苦瓜认真地再问一次：你的意思是说自己长得不够好看，闻起来不够香，吃起来很难吃？
是的是的，我这一生啊，总之就是两个字，悲催。
主人看到倒苦水的苦瓜也不由得皱起眉头。那你说说看，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不悲催呀？苦瓜看机会来了，赶忙把自己准备好设计好的最佳人生状态通报给主人。
哎呦，我觉得呀，如果我能够拥有香瓜一样的香气，蜜瓜一样的味道，丝瓜一样的身材，黄瓜一样的清爽，西瓜一样的多汁，冬瓜一样的药用，南瓜一样的多用，最好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拥有所有的瓜都没有的美貌，那我的一生就算完美无缺了。
主人听完了苦瓜自己设计的完美一生之后，笑一笑，摇摇头说：好吧，那明天就按照你的设计来试试看吧。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园子。谁也不喜欢充满苦味的人生，对吗？但谁也无法避免生命当中的苦楚和艰难。我们很容易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受煎熬，其他人都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苦楚是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没有神恩典的怜悯和挽回，我们其实都是绝望的。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经历过任何痛苦、患难和挑战，那他绝对没有机会低头承认自己是需要上帝的。因为我们总在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才承认人间的绝望和无助，才能够真正谦卑下来，抬头仰望。今天故事中的苦瓜不接受上帝对自己的设计，他不满意自己的状态，一心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过生活，改变一生。其实就好像我们对人生中的苦味不满一样，一心想要逃避和改变环境，而不是正视所有的苦楚，透过顺服神的设计而达成神的心意。如果苦难和逆境是神允许用来塑造我们的工具，那么逃避和抱怨只会让我们学不会当学的功课，最终必须一次又一次面对和学习，直到我们透过了苦难学会了顺从，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恶人必多受苦楚，但义人也同样常在苦楚中学习。不同的就是，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救赎的恩典，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怎么解释义人有时也会多受苦楚呢？第二，你能确定神以慈爱环绕您吗？如何能够确定呢？但愿今天透过小故事，还有诗篇的诵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大人带着孩子们去体会，为什么我们不要向苦瓜学习，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地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境遇，包括苦难的环境，包括痛苦的挑战。因为在每一次苦的挑战当中，我们才会明白与神相爱，认识他所带来的真正的甜蜜和美好，才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去追求的。 好，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下一次
继续来看苦瓜的故事。
一点点小事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小事我也当顺服忠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信他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小事当祷告也要尽心，世人看轻微却会讨主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时时尽心，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听寻他声音，朝朝暮暮在基督里。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说真的，今天呢是咱们的家长学堂的时间。今天林真儿为您再次请到了您所熟悉的小马弟兄，还有我们的佛爷妹。
真儿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呢针对最近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关于双减的话题，继续的来谈一谈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亲，如何在子女教养的过程当中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焦虑感，还有认知教养儿女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小马弟，你怎么看待你希望你的孩子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画？
我想要先补充，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情况就是什么都补，然后父母亲也没有时间陪伴，那所以我现在因为我的过去的有不好的经历的原因，我们现在决定的就是我们要培养小孩你专一，因为我们每个人一天的时间就是那么多，那父母亲你有这个责任来帮助你的孩子安排时间，那你在这个安排时间上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证明什么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再恳求神把剩下的东西交给我们。那你想说今天的社会很多父母亲可能6点钟才下班，回到家可能你说6点好了，那孩子可能你说9点半要睡觉，对不对？那所以你一天里面你真的能够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其实只有3个半小时，可不可以补习，可不可以做什么东西，可以，可是因为现实的原因就是你的时间只有那么多，那你陪伴孩子的时间，鼓励孩子的时间，跟孩子做灵修的时间，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够只是父母亲把时间就排满了，那孩子上了一整天课，然后晚上又去学英文学数学学这个，每天回来就是累得跟一个狗一样，那我们怎么能够有时间跟孩子真正的做灵修？对，所以我们现在学习的方式就是我们让他选择一个他有兴趣，那我们就坚持到底，我们说到年底或明年都好，我觉得我能做的是我陪伴他参与他的过程，所以像我们的儿子或女儿他们在从事运动的时候，我会在旁边帮忙看，然后帮忙拍一些 video， 然后我会去跟他讨论。对，那对我来说这不单单只是一个运动的学习，而是我借由这个运动参与在他的生活当中。对，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会带着他们一起去运动，这不单单只是一个他学习他的一个才艺，而是也能够让我参与在他的生活当中。我也知道有时候生活会很忙碌，哦，可能没有时间做灵修，然后或者是他太累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像比如说今天已经很晚了，那我们就会说 OK， 我们现在在车上听那个喜乐凌晨。对，所以我们回到家之后就可以马上打开圣经，然后我们可以来讨论，或者是今天因为你等一下去打球，所以你现在一回家我们马上先做灵修，不要让孩子觉得灵修或属灵的讨论永远是一个可以去牺牲掉的。对，要的做这个决定最重要的是我想要跟你培养关系，我想要去聆听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要陪伴你，还有就像他还是有功课嘛，那功课不是只是老师的责任，可是父母亲你可以参与啊，你可以教他，你可以跟他一起学习，不懂的我们一起去做 research， 我们一起去寻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学习到的是更珍贵的，因为他不单单学习到了知识，他也能够从父母那边得到爱，从父母那边得到信任。那当我们在学习如何安排时间的时候，这就学习到人生当中的软技巧，也学习到我们如何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不是只求神把东西加给我们，而不在生活当中去实践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非常棒。其实在你们二位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已经是为你们三个孩子感恩了，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爸爸妈妈这个大成人离开父母，然后现在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管教这三个可爱的宝贝。其实在你们教导他的过程当中，刚刚听你们的分享，我觉得有几点是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非常值得学习的，就是你们反复提到一个陪伴的过程，陪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和教导。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讲到双减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父母亲要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才艺班，其实是一种缓解他们心灵里面的焦虑感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说只要孩子去参与各种各样的班那孩子就会好，所以就是说其实是为了要让自己心里面不那么焦虑，害怕自己孩子 学不到东西，然后不如人家，所以就一定要别人报什么班就得报什么班。往往这样的情况里面，其实是父母亲他们遗失了教养的一个目标，就好像你射箭你没有射中靶心一样的，乱射一通，结果没有一点是射在这个最最中心的地方。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其实对于儿女来讲，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家中并没有多余的钱供给他们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的所谓的学习的环境，但是只要有父母亲的彼此相爱的同在和对他们的不离不弃的陪伴、支持和鼓励，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一些要求，可能带给他们会有一些压力，都好过把他们丢出去给外人。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讲，当双减这个政策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完了，这个政策呢其实是让很多的补习的机构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所以是称为补习机构的黑色星期五。那对于一些家长来说呢，他们如果不明白为什么不要送孩子们去各种各样的才艺班这个背后的理由的话，其实双减并不会减轻父母亲的焦虑感，反而会让他们说，那我现在孩子该怎么办，那我把他送到哪里去，然后呢有钱的人呢就请私教到家里面来，照样的把孩子送出去给人，没钱的人呢就凭着自己的一腔的焦虑，可能用各种各样人的方法来面对自己孩子的教育。
我觉得这个补习的问题啊，大家可能以为说在美国就没有，我以前以为说美国的小孩日子过得比较容易，但其实我后来做妈妈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子。其实在美国很多小孩子他们也是补的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通的问题，并不是说在国内在亚洲才有，其实
是
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是这样，
只要有华人，而且在美国的孩子还多了一个就是中文学校，
是是是，然后
所以中国的孩子学英文，美国的孩子学中文，这样
没错没错。对，因为我跟小马的经历，所以我非常的感叹说，上帝的确是在各方面都可以使用我们，就算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甚至别人看你，家人看你，觉得你是一个很不起眼
平庸的人，
对，很平庸的人，但是呢上帝的确可以使用一个平凡的人做成他的工，重点不是我们怎么样，重点是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放了什么使命，放了什么样的期许，你做到了上帝交代你做的事情吗？如果你做到的话，你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不在于说你今天成绩多好，上了什么好的学校，就像我一样就是上了最好的学校最优秀，那 so what, 对不对？
哦，还是有区别，
有啦，有，还是有帮助。对，这个说实话，
所以今天佛爷妹讲的话，
学渣
就是弊。
对，学渣听起来都什么叫
非常酸，非常
酸。对对对，
在听完二位的分享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对你们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图画，就是知道你们二位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受到的不同的教育的理念的冲击，但是却由于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有你们的信仰给你们的重塑，导致你们两个现在这么不同的两个人组成家庭，成为一对父母亲，成为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的时候，彼此都不觉得对方是猪队友，反而是最好的一个互补。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用神的方法来教导他们，我觉得这个太奇妙了。其实也现身说法了一个事实，就是并不是说小时候是个学渣他将来就不优秀，其实我们小马弟现在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无论是在神的眼中还是在世人的眼中，同样的就是一位学霸，他以前是学霸，现在还是学霸，现在还是我们当中的这个霸主啊，我们的佛爷妹，他同样用他自己因为经历的这些对于学习对于追求的一种执着，我觉得这些呢其实是非常美好的品格，尤其在服侍主的事情上面更是马虎不得。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只要我们愿意发挥我们生命当中神放在我们里面那个长处，我们所谓的恩赐，就是那个 gift, 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如果神给了我们的礼物就表示说他有计划，那我们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协同他们一起去发掘那个计划，然后当这个计划展开之后呢，然后把他们的礼物使用出来。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就是发掘孩子们的恩赐和才干，然后神给他们的呼召，最终呢能够把这个恩赐 在神的呼召的这个框架下面把它使用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恩小马蒂和我们的佛爷妹，
谢谢大家，
谢谢。那我们下一次的家长学堂林真儿等着您，拜拜
拜拜。
生命树上，创造自在歌唱，歌声嘹亮，在乐园中飘荡。生命之歌，万国都在唱和。生命之光，在歌声中绽放。 看手